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我们主席带我们读过今天的经文之后，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心里在想说，牧师终于忍不住要拿出这段经文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但是或许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心里面想，牧师你实在太不会挑时机了，怎么挑这个暂停实体聚会的时候来讲这段经文呢？但是有讲到经验的弟兄姐妹心里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觉得说，哎呀，牧师因为来不及啊，临时来不及再预备另外一段经文来预备讲道了。所以我们其实好像面对同样一个问题都有不一样的角度。同样在疫情期间我们面对很多事情，我们好像也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像我们今天到底要维持实体聚会呢，还是要暂停一次实体聚会呢？可能不同的堂会也有不同的决定。但是我想或许我们先暂时不要管我当初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挑这段经文来讲道，先不管我当时心里面怎么想。但是或许在这个我们已经恢复实体聚会一段时间，然后今天又因为特殊的原因暂停一次实体聚会的这个机会，说不定正好是我们可以更深的来思想，来体会一起聚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主面前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求你这个时候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耳朵，有一个敞开的心来聆听你宝贵的真理。谢谢主，愿你的心意我们可以摸着，而且可以顺服，而且可以实践。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今天我选这段经文主要不是要求大家都要回到教堂来崇拜，或者是要趁这个经文呢就来责备那些不回来崇拜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面对新的一年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说，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这个亲近上帝的这个特权以及这个责任，以至于我们就更渴望亲近上帝，我们就更珍惜亲近上帝，我们就更多的来亲近上帝，无论是个人亲近上帝或者是群体亲近上帝。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亲近上帝的特权与责任，我们会分四个部分来思想，这个是什么特权，我们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个特权，那我们要怎么样善用这个特权，那这个特权呢有什么伴随而来的责任呢？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亲近上帝的特权。我们读过以斯帖记的弟兄姐妹都晓得这个莫迪改要求以斯帖要进去见王，然后为犹太人在王的面前来恳切的祈求，因为以斯帖是皇后所以呢她有特权可以进去见王一般人是不可以的所以以斯帖记的4:14下半就说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莫迪改说，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分，你有一个特权，就是为了这个机会，所以你要善加使用这个特权。但是以斯帖的特权呢，其实是有限制的所以在以斯帖记4:11，他就是派人去回复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所以进到内室见王要有特权，是要蒙召，是要得到许可才可以进去的。在出埃及记19:20-21，那个是上帝颁布十诫之前那里呢经文说，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所以到神面前也是要有特权，要蒙召，要得到许可才可以的摩西得到这个许可可以 上到山上。后来神颁布的律法其实也是持续这个原则 不管是会幕或者是圣殿，都分成三层啊，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进到至圣所会见神哦，也是要蒙召，也是要得到许可才可以，是大祭司才有的一个特权哦，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进去的。而且大祭司这样的特权也是受到一个限制的哈，一年只可以进去一次啊，只有在赎罪日的当天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其他的日子哦都不可以啊。违反规定擅自进去的必被致死。所以有这样子旧约的背景，然后现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哇，这个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啊。现在所有的弟兄们，当然也包含姐妹们啊，现在我们都可以进到至圣所，不需要怕被致死啊，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去，而且是可以坦然的进去啊。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特权了哈，我们现在不用怕呢进去呢被致死啊。现在我们每一次进到神面前，神都一定会向我们伸出金杖哈，神不会致死我们啊，神欢迎我们到他的面前。所以经文说要我们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请问进入至圣所要干嘛？以斯帖进去见王要做什么？是要为犹太人祈求恩典，不要被异族人给屠杀。那摩西上山见神要做什么啊？是要领受神宝贵的律法。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面见神要做什么？是要得到神的赦免，是要为百姓来赎罪。那我们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我们都一样拥有特权，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恳求恩典，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可以祈求得着神的赦免。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里也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施恩宝座就是在那个至圣所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都可以面见神，都可以亲近神，都可以祈求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特权。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个特权呢？接下来经文十九节、二十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能够拥有进到神面前来亲近神的这个特权，是借着耶稣的身体以及耶稣的宝血。因为耶稣他担任大祭司，他为我们进入到至圣所献上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被撕裂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众人的罪，以至于他跟父神的关系被撕裂的那个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也从上到下撕裂成为两半。我们晓得在圣殿里面，圣所跟至圣所这两个空间中间有一个阻隔，就是那个幔子，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所以呢，平常祭司服事呢是在圣所，一年一次才能够大祭司透过了那个幔子，然后进到至圣所服事。而如今耶稣他为我们进入到这个至圣所，他的身体为我们被撕裂，他也象征把那个隔断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也撕裂了，所以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现在呢，我们因为耶稣的拯救，因为耶稣的十字架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个特权，拥有这条敞开的路，耶稣为我们开的路，可以直通往至圣所的路。而且耶稣现在仍然的在天上的圣所继续担任大祭司，继续来治理神的家。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这段经文哦， 以前我读的时候就从来都没有好像很深的打动我，直到这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内心其实为我们国语堂的状况很担心的、啊、哈、我担心弟兄姐妹对主的心逐渐的冷淡，我担心弟兄姐妹好像疫情一段时间就也不聚会了，然后好像就羊群就四散了，所以我真的连续好多天失眠啊，我其实是很好睡觉很好睡的人，很少很少失眠，但是呢我上个礼拜我就连续好多天都失眠，就为着国语堂的光景就觉得很担忧啊。但是我在预备经文的预备讲道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哇，经文告诉我说耶稣在天上的圣所在治理神的家，所以耶稣在关注我们国语堂，耶稣在那边替我们祈求，哇，这就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带给我很大的安息。好，即使今天我们又这个不得不哈，因为这个疫情的状况，我们就再一次改为线上敬拜啊，就是今天这一次。即使是这样，我的心里面还是好像从神的话语而来的那个安息啊，好像这段话也帮助我。帮助我好像进到神的这个至圣所，好像领受了这个话，然后里面有安息。好，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特权。我们说了这个是什么特权呢？就是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可以随时来面见神，随时来亲近神，随时跟神来祈求恩典的这个特权。好，以及呢有一位大祭司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天上来治理神的家，有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这样的一个特权，耶稣来服侍我们，耶稣来治理我们，耶稣来为我们祈求，这个也是好大的一个特权。那我们也谈了为什么有这个特权，那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献上他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想，那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特权，以及这个特权伴随着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其实整卷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要劝勉门徒要坚忍啊，不可以离弃信仰，因为在那个年代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呢犹太教呢得到了罗马帝国的一个宽容啊，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啊，那这个犹太教徒就说，哦，你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罗马这个政府给我们的这个宽容不涵盖你们。所以呢那你如果不是犹太教啊，得到特别的保护，你信了这个另外一个信仰，那没有得到罗马政府的保障宽容，其实会受到逼迫。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好像在这个逼迫里面，就好像要重回到犹太教里面。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门徒要坚忍，不可以离弃信仰。那其实我们现在某个程度来说好像疫情逼迫我们，但是我们真的要求神恩待我们，仍然的要坚忍，不可以离开我们的信仰。那这是整卷希伯来书的中心的主题。那希伯来书里面这一段经文它的主题呢，是要劝勉我们这些门徒，我们既然有亲近上帝的特权了，我们就要善用这个特权，然后要尽上责任。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好不好？ OK， 我们在投影片上面看到、哦、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原因得着了特权，然后呢22节下半说，那就当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既因什么什么，既因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特权呢，就当啊尽上拥有这个特权该有的一些责任。好，这个是这段经文的结构啊，它的那个语义的那个这个流程是这样，它的逻辑是这样子。好，那既因什么特权呢？刚刚我们谈了啊，就是这两个特权，第一个是可以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特权，另外一个就是呢能够有耶稣对我们大祭司来治理我们的这个特权啊。那有这两个特权呢，就带来了以下三个责任啊。我们投影片上面特别打出来啊，就是这三个动词，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啊，坚守我们的指望，第三个要彼此的相顾啊，也就是要彼此相爱啊。那如果你注意到，来到神面前坚守指望彼此相爱，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三个基本的特质，就是信望爱，对吗？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思考。 OK， 第一个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那边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说到我们应该以真诚无为全然归向神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要口里清净心却远离，我们不要外表敬虔内心却很刚硬，不是，我们要真正的用真诚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另外呢，也谈到我们要以充足的信心前来上帝的面前，因为这样的信心是基于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伟大的救赎，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完完全全的洗干净了，所以我们良心里面的那个罪疚感可以完全的除去。我们几周以前呢，带着我们家的孩子去到 Kentucky 去参加那个 cross country 的这个全国的比赛啊。那有些弟兄姊妹很关心，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 Kentucky 有这个 tornado， 有那个龙卷风哦，造成很大的伤亡啊。但是没有在我们的那个城市啊，没有在我们比赛的那个城市，但是仍然那个天气很恶劣，整个晚上下大雨。然后第二天比赛的时候，这个不光是下大雨，后来甚至有下冰雹，所以那个整个的场地是非常非常的泥泞啊！哈，你在投影片的照片可以上面可以看到，哇，那个地是很泥泞，我们连走路都要很小心，都很怕滑倒哦。那孩子们他们还要在上面跑，你知道吗？所以呢，整个比赛完了以后呢，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哦，我们每个人的鞋子啊、裤子啊，都是那个烂泥巴哈、哦，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会不会这个旅馆人员哦不让我们进旅馆了、啊，因为把他们的这个地毯什么都踩脏了，其实是很麻烦哈、哦，然后把我们挡在门外哦，要我们说呢清洗干净才可以进去。而且后来我听说第二天呢，我们有其他的队员的家庭，他们这个还车的时候呢，那因为车子太脏了，所以被这个要求说要赔偿那个200块的洗车费啊、哦，我觉得是有点过分哦，因为我们那几天的租车费都还不到200块哦，就要求要洗车要200块那但是后来我们怎么进到那个旅馆？后来呢？好像上帝对摩西说的啊、哦，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呵呵，所以后来是把这个脚上的鞋脱下来哦，这个袜子啊，或者光着脚，我们走这个走到旅馆里面哦。那等到进了旅馆以后啊，哇，我们就开始大肆的清洗一番哦，就站在呢全身洗得干干净净以后呢。就在那个铺着白色床单的床铺上面呢，哎呀，又可以蹦蹦跳跳了，可以自由自在的躲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床单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如今哦，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是看我们脏兮兮的，上帝看我们是香喷喷的。哦，不是沾满了烂泥巴想要进来，不行不行，太脏了。不是，耶稣的宝血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上帝都欢迎来，欢迎来。有不少基督徒在祷告最后呢，习惯说这句话，就说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大家认为这句话对不对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到底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呢？其实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对不对？我们的确不配，是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也因为靠着耶稣，所以我们就配，我们就真的配。其实圣经里面相对于不配，圣经其实更强调我们配。上帝希望我们坦然无惧地亲近他。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前我们原来不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配是何等大的恩典。而知道我们不配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珍惜，为了要宝贵我们现在配的这个恩典。忽略了我们不配，亲近上帝的时候就会失去那个真诚的心， 而如果呢，这个我们忽略不配，我们就很容易变得很轻忽、很随便。但是呢，如果我们又忽略了我们真的配，那我们就会失去充足的信心，我们是会带着罪疚感的这种良心。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到底是配还是不配？答案是配，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配。我们不是带着奴仆的心，我们都是拥有神儿女的心，我们是有神的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我们配。我们不会 又失去了，又变得不配了。不，我们信了耶稣就配了，而且我们感恩有这个名分，然后我们珍惜这个名分。所以好吧，我们再来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像读到我们心灵里，好不好？带着诚心来读，然后呢，然后带着充足的信心抓住这个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哈。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个是我们这些神儿女，我们这些特权阶级的第一个责任。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责任。顺带说一句，任何人只要想加入都可以成为这个特权的阶级，都可以成为当中的一份子。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的指望是指的耶稣再来的盼望，就是神国全然降临，天与地相连，耶稣在全地掌权的那个盼望。我们门徒的生活包含了我们每一天靠着耶稣的救恩来到神的面前，好像进到天上的圣所来亲近上帝，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是同样，我们门徒的生活包含了在我们认真生活的时候，我们盼望有一天那个天上的圣所是可以全然的降临在地上。信心是我们现在依靠耶稣的恩典，我们好像可以去到天上的圣所。盼望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在信心里面进去的那个天上的圣所有一天会降临到地上，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现在有与上帝的亲近是心灵的亲近，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是心灵的敬拜，我们对上帝的看见也是心灵眼睛的看见。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那里说什么呢？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现在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好像是开始一个旅程，而我们将来会到达那个目的地，或者说我们开始这个浅尝那个前菜，到时候那个主菜，那个天国会全然的降临在地上，我们可以完全丰富的完全的体会尝到那个天国的甘甜和美好。有一天新天新地神国全然降临的时候，那个盼望，我们如今的盼望会全然的实现。那门徒的第二个责任就是坚守这个盼望。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个来到神面前的特权，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来啊，而且是带着诚心，带着充足的信心来。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个特权，而如今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享受到那个甘甜了，那我们还要持守这个盼望，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更丰富，会百分之百的享受到天国权的降临。我们要坚守这个盼望。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下，哎，讲到这一些好像都是跟个人有关，对不对？因为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所以呢我需要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个人自己的来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好像是很我个人的。然后呢我坦然的进入至圣所， 我们刚刚也讲，那肯定不是指的地上的至圣所，因为主后七十年圣殿就已经被拆毁了嘛，那当然就更不可能是指的我们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堂，我们的教堂，而不是这个经文讲的至圣所。这个经文讲的至圣所是天上的至圣所。好，这个，所以呢，那就跟地点没有关，对不对？其实我在我自己的房间，我也可以凭着信心一步就跨入到至圣所，我不一定需要来教堂，我在家里我也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的。 好像也跟这个个人有关，跟地点没有关系。好，然后呢，坚守指望，这个责任也可以是我个人全心全意的有这个盼望，对不对？这是我的盼望，与他人无关，与他人无涉。那但是紧接着呢，突然哦，讲到第三个责任，你会发现，哎，群体就出现了，在10章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呢，门徒要彼此的关怀，那那个目的就是要激发爱心跟善行。那怎么样彼此相顾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啊，有很多方面。但是紧接着的一段经文呢，就把这个具体的实践，很清楚的指出来，就是在25节，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的不可停止聚会，还有彼此劝勉，这两个动词呢，是分词的形态，就是用来形容前面24节那个彼此相顾。所以就说，第三个责任是彼此相顾。那到底怎么样彼此相顾呢？这里有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指引，落实的一个具体实践，就是要来聚会，不要停止聚会，然后呢，而且要在聚会里面呢还要彼此的劝勉。其实这个不要停止聚会，要彼此劝勉，其实是从正反两面谈一件事情，就是门徒要借着聚在一起彼此劝勉，然后借着这个呢，让彼此的信心，让彼此的盼望可以不断的增加，而且呢，借着这个呢，就一起带出对我们的社区邻里的一个爱心的服事。如果门徒不跟其他的门徒聚会，就不能够劝勉其他的门徒，那当然也不能够接受其他门徒的劝勉嘛，那更不能够好像聚集在一起来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基督的门徒绝对不是独善其身的人。其实从前面的特权，10章21节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就是大祭司耶稣不光是好像洗净我们每一个单独每一个人的罪，大祭司更是让我们成为一家人，他要治理神的家，因为我们成为了一家人，大祭司要来治理我们。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门徒绝对不是那种独善其身啊，我自己在家我也不用聚会啊，我就自己追求主这样就好了。不啊，从来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教导。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是独善其身的人啊。而接下来的经文甚至说，事实上门徒也无法独善其身啊，26、27节啊，那边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篇经文意思是说什么呢？就如果我们习惯停止聚会，我们就会冷淡，就会退后，甚至我们就会有那个犯罪离弃信仰的一个危险。所以门徒的第三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像家人一样彼此的看顾，互相的看顾，特别是要借着参加聚会来彼此劝勉，然后进一步的带出那个爱心的服事。我建议一个健康的门徒至少要参加三种聚会，第一个是主日崇拜，第二个是细胞小组的聚会，第三个是灵修祷告小组。特别是我们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很多小组都在线上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实体聚会的那个热情亲密度真的是差很多，所以更需要这个两三个这个 组成两三个弟兄姐妹、三四个弟兄姐妹组成这个更亲密的这个灵修祷告小组啊。那这三个聚会加起来呢，这个不会超过四个钟头，所以占你一周168个小时里面呢，大概2.3%啊。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这三个聚会你要稳定的参加。那关于这个灵修祷告小组，我下一次会有一次崇拜的聚会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信息。那今天我是特别想要跟大家花点时间来思考主日崇拜这个聚会啊。那我们刚好今天又改成这个线上聚会的，所以我们就好好来思想一下。 OK， 这个首先呢，主日崇拜是公众崇拜，不是私人崇拜啊。我们每一天灵修祷告的私人崇拜很重要，但是每一周基督徒聚在一起的公众崇拜也很重要。一个人你看那个崇拜的 YouTube， 你不算参加公众崇拜。让我们想想合唱团好了，这个疫情期间哦，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影片哈，对不对？是这个合唱团的团员呢，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唱歌录起来啊，然后不同的人录起来，最后呢后制成为了这个合唱啊。但是这个跟真正参加合唱团员一起在一起唱歌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你参加合唱团，大家合唱团员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你会听到其他声部的声音，对不对？然后你会试着让你的声音跟其他的声音呢，其他声部的这个声音可以合在一起，可以融合，它叫合唱嘛，合唱融合在一起。其实我们主日崇拜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主日崇拜，是我们众人哦一起唱诗，然后献上赞美给我们的神，是台上的敬拜团带领台下的会众，然后呢两个声音呢融合在一起来献给我们的神。因此呢，我以前呢，在崇拜礼仪学里面听过一个老师，他说主日崇拜的这个音控啊，跟演唱会的音控呢，在调整音量的时候，需要有不同。这个演唱会呢，主要就是那个台上的人那个声音要很大很大很大，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他的演唱主要是他们是主角嘛，但是主日崇拜不一样，主日崇拜的音控要调的让会众。他唱诗的时候，他可以听到他自己唱的声音，他可以听到他旁边的弟兄姐妹唱诗的声音，不要调到大到一个程度，只有台上的那个透过麦克风的声音，自己唱诗都听不到，也听不到隔壁人的声音。好，这个我们崇拜礼仪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你要调的这个音量，好，是要让你可以听到自己唱诗，听到旁边弟兄姐妹唱诗，因为那段时间基本上它叫做会众唱诗，是大家一起唱诗，台上的人只是领着台下人是一起整个声音融合在一起献给我们的神来敬拜他，来荣耀他。好，那其实就算是讲道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是传道人在台上宣讲神的道，而会众在台下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聆听神的道，并且呢心里面说阿们，然后不管是讲的不管是说的，我们一起降服在神的话语的面前，透过这样子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所以主日崇拜的英文叫做 Sunday Service， 那个 Service 然后就是服侍，是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啊，然后我们也彼此服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如果你在我身旁，你以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就会感染我。然后呢，其实你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敬拜，其实也无形当中就是对我的服侍啊。而同样，若是我带着诚心以及充足的信心来歌唱赞美我的神，你可能也会被我感动，你也可能会受我的影响，然后被我影响来同心的敬拜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彼此服侍。所以 Sunday Service 主日崇拜是大家一起来服侍神，也彼此服侍，而不只是你在荧幕前面跟着敬拜团唱 或者呢，在荧幕前面听牧师讲道，甚至一个早上你看很多不同教会的讲道，哪里讲道好，然后就去领受，就去领受，就去领受。好 Sunday service 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呢，你到荧幕上到处去找，然后让别人来服侍你，不是，是你到教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神，也彼此服侍。好，那所以我再说，主日崇拜是需要每个会众的参与。那你说，那牧师，我们今天就是线上崇拜，那请问牧师，那我们今天这样算不算公众崇拜？如果大家打开视频看到彼此，甚至你打开麦克风唱诗，当然好像会互相干扰，但是很重要，等一下你也留下来，我们整个崇拜程序祝福完，你留下来，我们分小组彼此分享劝勉，那么我们这样子就比较接近公众崇拜，但仍然不是最理想啦，这只是一个暂时不得已的措施，不应该是一种常态。弟兄姐妹，我在说，千万你不要因为疫情，你觉得这就是我以后我基督徒生活的常态了，我以后主日崇拜我就是在网路上崇拜了。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容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你属灵的家人需要你回来集体崇拜，因为少了你的歌声，少了你的同在，少了你的服侍，肢体就少了好多的祝福。所以我鼓励你，如果你不是因为健康的因素考量，如果你只是因为网路聚会方便省时，我真的邀请你，恳切的邀请你，从下个礼拜你就回来教堂实体崇拜。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实在是因为健康因素的考量，你不能来教堂，好，那最最少呢，好吧，我们也可以像今天，最好我们可以像今天这样子，透过 Zoom 一起崇拜啊。只是我们需要有 Zoom 上面的MC 哈，就是这个主席，崇拜的主席，好。那所以如果呢，你是因为健康因素，或者因为你家中有老人家，你家中有小 baby，所以你暂时这个没有办法回来参加实体崇拜，但是你愿意担任透过 Zoom 的崇拜里面的这个 MC，如果你愿意参与这样的服事，请你也通知我，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同工可以愿意担任 Zoom 上面崇拜的 MC， 那我们也可以帮助实在不能回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我们在透过 Zoom，也能够达到这个公众崇拜，也有彼此相交彼此劝勉这样的一个果效。那我会给大家有一个训练，就是说如果透过 Zoom 我们要怎么来这个担任 MC， 那真的很欢迎，如果你真的只能在家崇拜的话，那你又愿意参加这个服事，请跟我说好不好。然后呢 OK， 那呀，所以讲到这里哦，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开始内心有点罪恶感啊，哎，对啊，我就是那个觉得懒啊，觉得这个方便啊，省时间，我就不想要回教堂啊，会不会有点罪恶感？但是我要跟你说，不需要。好，为什么？因为罪恶感顶多就让你维持一段时间的动力而已。真正的关键是什么？真正的关键还是你内心渴望亲近上帝，你渴望单独亲近上帝，你也渴望跟弟兄姐妹一起亲近上帝。敬拜本来就不该是一种难担的重担，一种被勉强的义务，一个让人觉得很麻烦的工作，或者一种不得不的压迫，从来不是。我们刚刚说能够来到至圣所，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特权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主要是希望我们明白，耶稣他已经献上他自己，为我们赢得了这个亲近上帝的宝贵的特权。然后这段圣经就希望我们可以珍惜这个特权，而且我们可以充分的享受这个特权，而且不光是自己享受特权，而跟弟兄姐妹、跟主内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特权，一起来经历亲近神、敬拜神那个喜乐跟满足。这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盼望我们可以学习到、可以遵行的一个真理。所以我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更多的享受这个特权啊，浸泡在这个特权里面，然后体会这个特权多么的美好。 可以亲近上帝多么的宝贵。那我们善用这个特权，不要辜负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真的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血，谢谢你借着你身体为我们撕裂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赢得了这个特权。像我现在，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带着诚心，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你面前祷告，来到至圣所来祷告，都是因为耶稣你为我们所完成的。真的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更多的享受到这个特权，可以经历这个特权当中那个丰盛的恩典。主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个人亲近你的时间更丰富更享受，也祝福我们彼此每一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亲近你的时间也是更加的甘甜。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祝福我们，谢谢你在新的一年，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亲近你当中享受更多的福分，也在亲近你当中生命越来越像你，我们也整个群体一起亲近你，然后我们也更多的激励彼此相爱的心，以及有更多这个善行，有更多对于这个社区邻里的爱心的服事。主啊，谢谢你，我们也带着极大的盼望，有一天主啊你会荣耀的降临，你会带下上帝国全然丰盛的在地上，我们仰望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